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一心为他慈悲众生的我才是真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寻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师父，我真的想做您的真修弟子。每当我面临很难过的关或做错事时，总是在内心深处一遍遍重复这句话，只要坚定与真诚，都能感到师父慈悲的加持，一切阴霾转瞬驱散，随即而来的阵阵暖流平复躁动的内心，泪水在眼圈打转，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把弟子拉出了泥潭。这一年的修炼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逐步走入真修的过程，大法的慈悲与智慧破除一个又一个顽固的自我，一路走来不易，但更多的是殊胜与美好。从内心改变，放下自我，信师信法，是我这一年最大的体悟。第一部分，找到根本执着，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是2010年走入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一直修得时好时坏，因为意志力不坚定，几年来滋养自我，带来很多磨难。2014年底，修炼出现严重停滞，发正念倒长，练功迷糊，学法不入心，与常人矛盾不断。晚上做梦总是坐电梯，可电梯都是走一半就停，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知道状态不对，很着急，认为很努力去修炼了。作为上班族，每天3:40不到起床，早上背法，晚上学法，路上听法，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修炼上，常人的杂事都放弃了，独立做资料，发资料，给身边的人讲真相。我能悟到的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了，为什么还会出现目前的状态？身边的人都说我看起来太紧张了，眉心总是锁着，好像有啥大心事。我听了心里还不平，你们怎么能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不易呀？大法弟子有多大的责任呀？还说风凉话，这么大的事我能放松吗？我似乎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状态不好，越紧张，越发努力改变，无果，失望与无助更加恶化修炼状态。这个状态持续到我与常人发生了严重矛盾，才幡然醒悟。部门内有个员工上班时间总是迟到，一个月内能迟到一半以上，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小时以上。工作期间出去溜达，一去就是一小时，算下来一天的工作时间少之又少，工作质量也差，每次都要迟交，还抄袭利用他人的工作成果。懒散状态持续时间几乎与我糟糕的修炼状态同步，连续4-5个月。刚开始，我抱着善念跟员工谈心，引导他，激发他工作的兴趣与热情，但好景不长，1-2周就恢复原态。后来无奈帮他一起完成工作，一方面希望他能慢慢调整，一方面保证工作质量。最后出现客户投诉，公司管理人员找我谈话，背后还有人说我的工作量安排不饱和，让员工懒散。那时真是委屈极了，干了那么多活，中午忙得吃饭都顾不上，为员工好，为公司好，最后怎么还落了个人人指责的下场。我找员工谈心，但很不顺利，他当面撒谎，委屈、气愤、不平一瞬间爆发了。我态度非常强硬，斥责了他一顿，让他好好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事后脸都气肿了，悟到自己做错了，跟员工道歉，他很谅解，说自己确实需要想想自己在做什么，还感谢我。我顿时感到当头棒喝， 是否我自己也应该想想到底在干什么？一向内找，我才发现同事的状态就是我个人修炼状态的反应。看起来每天学法练功，但我的心不在法中，长时间六号。说彻底点，我想用大法求解脱与保护，清晰的头脑，高尚的道德，健康的身体，渊博的知识，最终的圆满。带着那么强烈的欲望，没有从内心去改变自己，保护自我，想利用大法满足自我种种执着，滋养邪魔。我才是那个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走入大法，却没有真正得法，根本没有真修。我发现以前自己做了很多事，出发点都是为己的，而且隐藏很深。做个好事，如果别人不感激，会心里不平，其实是求名心，不是真正为他。总是用大法标准衡量别人，揭人短，认为是帮人提高，其实是嫉妒心，用大法来掩盖自己好恶观念，用大法为借口，把常人生活与修炼对立起来，是懒惰，怕麻烦，怕干扰。做了些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以此为条件来获得层次提高，还有很多。脑子里像炸雷般，一件件事像电影一样过，一个个执着像珠子一样串了起来。原来我心里装的只有自我，简直如晴天霹雳般，把以前那些自认为不错的状态劈了个稀巴烂。我感觉终于清醒了，头脑和内心那层厚厚的物质去掉了。对照大法，我的修炼其实还在原点，因为我没有从内心去改变自己，不但没修去魔性，反而滋养和掩盖得更深了。不是师父一次次用心良苦的点化，最后用一位同事的离职来敲醒我，后果不堪设想。我下决心从内心改变自己，精进起来，放下自我，救度众生，一切听师父的安排。我向师父保证，师父，弟子是打心底里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又与员工长谈一次，尊重并支持他辞职的决定，并指出他很多优点，同时善意指出一些不足，鼓励他一定会有好的发展。交谈非常融洽，我利用这个机会系统讲了大法真相，他很认同，也自愿退了团，送他一个酒瓶光盘，他很高兴接受了。在他离职当天，我请同事们一起为他践行，并把包装精美的神韵作为礼物送给他，他很感动。晚上，他很真诚地发信息，对我再一次表示感谢，这是生命得救后对大法师父的感恩。师父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用善化解了一切。慈悲的师父一直等着愚笨弟子的醒悟呀。之后看明慧交流文章，都会很触动。通过用心学法，师父点化了我的根本执着，执着自我，保护自我，由此而生的显示心和嫉妒心。自此，我的修炼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一次次过关与放下之后，我终于体悟什么叫做修炼的美好。不是身体的健康，不是知道一些超常道理，不是在矛盾利益面前能做到云淡风轻，而是一种真正为他的美好，是用慈悲看世间万物，对众生生出怜悯与珍惜的美好。第二部分，用慈悲心发真相资料。我在邪恶的中心，为了让被邪恶禁锢的众生了解真相，我每天利用上班休息时间发放少量资料，隔一段时间集中到高层楼里发资料。我是一个人修炼，唯一的交流渠道就是明慧网与师父的点化，因此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只有靠信师信法才能走过去。一旦思想有偏差，就会寸步难行，但只要心念正，就能感受到师父在身边。想到每天出去都有师父看护我发资料，常人表面看起来很危险，但在宇宙大群中，也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无上荣耀。没想到这儿，心里就很自豪与神圣， 怕心也就小了。有一次我被困在黑暗的楼道中，没有一点亮光，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背着真相资料站在楼梯上寸步难行，当时非常怕。此时只有两个选择，原路退回去，资料不发了，正念前行，一切交给师父。我闭着眼睛对师父说，请师父带我走出去，一切交给师父。我扶着墙一步步地走，走了大概有两三层楼，但是每一步都很稳，没有踩空，没有打滑。当怕心下去后，突然看见了亮光。师父看护着弟子的每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停步前行。每当完全放下自我，用慈悲心发放每一份资料时，师父就会让我们体会到修炼的殊胜。有一天天气很冷，我准备了20几个真相光盘到居民区发放。因居民楼离单位较远，我顾不上吃饭，先发正念清场，对楼里众生打出正念，清理干扰众生救度的一切邪恶，让有缘的人能收到资料，让无缘的人都离开，不要干扰。中午一休息，就顶着寒风出去了。楼层大概18-19层，为了避开电梯监控，我一般都是步行到顶楼，然后再一层层下发，每层发1-2份。那天浑身暖暖的，爬楼也很轻松，心里就是希望众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新神运。发每一份资料都心里送上祝福，祝您幸福平安。听见屋里有人的，也没有像往常一样避开，而是专门把资料放了过去，因为我发了正念，让有缘的人都收到资料，在家的人不是在等着吗？看见门口有小孩推车的，专门送一份，想着纯真的孩子一定会喜欢神韵。那天很顺利，就像入了无人之境，众生就在屋里等着真相的到来。回来到餐厅吃饭，看到热情的服务员，眼泪一下流了下来。这么可爱的生命都不知道即将面临的大难，那么多善良的人还没有得救，心里为众生感到难过，想到他们也许生生世世都在等待这一天，而有些人也许永远丧失了机缘，说不出的伤心。那一刻看周边一切感觉非常遥远，看众生也是那么渺小与可怜，我终于体悟什么才是真我。这个童话大法，一心为他，慈悲众生的我，才是真我。第三部分，在员工培训中讲真相。大法无量威德开智开慧，师父给了我一个非常理智、清晰、逻辑缜密的思维，使我在工作中事半功倍。我在经济领域工作，因专业研究能力强，在每个任职单位业务评比中总是排第一，各种研发成果都能成为单位最畅销产品。同时大法弟子体现的祥和与高尚道德，也拉近了我与同事们的心灵距离。去年年底，有同事提出让我对宏观经济运行做一个深入分析，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应该用专业知识去讲真相，证实大法的清白。但很快顾虑就来了，一个部门10-20个人公开给这么多人讲真相，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怕老板发现，怕人举报，怕别人不接受，怕自己讲不好，担心名声面子，心里压了个石头，喘不上气。正念知道应该去做，但人心又阻挡做出最后的决定，怎么办？只有学法。师父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 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他，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他。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照大法，我意识到自己是用人心衡量师父的安排，把自我放在第一位，心里根本没有装着盼望听到真相的有缘众生，与师父的要求背道而驰，把师父把法装在心里，任何顾虑都烟消云散。我下定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这件事情，圆融师父要的，尽最大的善念。我打算从当下的经济乱象为始，举出几个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的案例，房价高涨，居民内需不足，环境破坏的经济代价等，然后再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找出问题根源，邪党几十年来对信仰、道德、传统文化的破坏，引出大法真相。培训内容较多，分两次进行，年前一次主要讲经济乱象本质分析，年后一次主要讲真相。年前的培训很顺利，大家很震撼，说很有深度，感觉头脑都清醒了。有了首次成功，我信心大增，想着过年时间宽裕，有了充足学法时间，年后的培训应该不成问题。但我们是修炼者，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给的，一起欢喜心，旧势力就钻空子。原本七天时间怎么都应该完成的工作，却一直进展缓慢。一方面是干扰多，不是家里杂事一箩筐，就是自己身体宵夜难受。另一方面，更本质的是，讲真相就是修炼过程，心性如果没有提高，那高一层的理就阻碍。表现在世间，就是用人的思维方法，怎么努力就是没有思路。眼看实现要到了，急躁心、埋怨心、显示心、名利心、怕心都交错着反应，脑袋想爆了，才能写出那么几行字。师父慈悲，在法中点化了愚笨弟子。那些天看明慧交流文章，有同修说，酒瓶对大陆人讲真相作用大。理清思路后，我打算围绕酒瓶来准备真相幻灯图片，在经济分析中穿插讲酒瓶，比如讲大跃进和大饥荒给国家经济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再分析邪党对经济基础、工、农、商的三大改造，然后再讲思想领域的改造，对信仰人权的践踏。公司员工很多是80后、90后，对中共暴政和谎言都很模糊。为了更有说服力，我想多加入一些真相图片和视频。在挑选视频时，遇到了难题，在国际网站上找了些历史视频，但有些没有剪辑，内容不完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编辑和整理。如果直接用酒瓶的视频剪取一些片段，会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当深挖自己的根本动机时，我找到了这个思想的来源是怕，怕公开在单位放酒瓶会不安全。酒瓶的视频都有标示，怕人举报，其实想的都是自己，根本没有从如何利于众生接受真相和得救来出发。放下人心，放下怕，我从酒瓶视频中截取了一些片段，没有任何加工，仅是找了一些完整的小片段。培训当天，与第一次轻松心态比，心绷得很紧，压力也大。培训被安排在下午，上午时间我在熟悉资料的同时，全部时间都在高强度发正念。天幕看到另外空间一片光亮，身体也很热，思想达到空无状态，从来没有长时间发正念状态这么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鼓励我一定要做好。进入会议室时，我感到无比庄严，因为师父和无数神都在注视着小小的会议室，这将是一场正邪大战。伴随我的解说，真相视频在会议室的大投影上一个个播放，员工们没有任何议论， 只是静静地看，有的会对邪党的残暴啧啧叹气，有的对邪党各种疯狂运动无奈摇头。当刚开始讲大法真相时，我是这样开场的。大家都从上面的视频中看到了共产党对经济的破坏，但经济改造的根本是要控制中国人的思想，因为控制了经济基础，才可以改造思想，扼杀信仰。下面我就给大家举一个每个人都知道的例子，这个群体承受了太多的不公与迫害，我们今天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还原真相。压制住情绪，我坚定地点开了99年以前中国大陆各地的练功照片，以及国内媒体对大法的正面报道，然后又点开了迫害后世界各地大法弘扬的图片。鼠标轻轻一点，大法的图片如一道金光，刺破了黑暗中一切败物，邪恶与谎言在祥和美好图片面前显得丑陋与低下。大家都好奇地看，没有一点声音，如时间静止了般。然后我又点开了自焚伟岸的照片，一片哗然，接着播放了王劲东喊口号的片段。随后我指出自焚伟岸的疑点，大家看，王劲东是被称烧伤最严重的自焚者，可是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如果被汽油烧着了，燃烧速度极其快，非常痛苦，一定会采用奔跑的方式来缓解疼痛。可是这个王劲东不跑不说，还盘腿坐着，还能大声喊出响亮的口号。员工中发出了哄笑声，大家也都识破了邪党的诡计。在讲完大法真相后，我把邪党的邪教本质做了分析。首先用图表罗列对比邪党体制与宗教形式相似之处，而后又以党教与政教为名列表对比。政教相信神，党教讲无神论，政教欲化人心和道德，党教反对一切传统道德，政教平和非暴力，党教鼓吹阶级斗争。话没说完，就有员工底下小声说，他是个邪教呢。真为这些明真相清醒的众生高兴。到了最后一步，劝三退，我点开藏字时的图片，面向所有员工郑重地说，今天讲的内容很沉重，也许大家会有迟疑，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接受过程，但是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大家都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救赎，在善良与邪恶之间做一次重要的选择。然后问员工是否愿意发愿退出中共党团队，如果愿意，请大家表个态。有几个同事当即就同意了，也有一些没有表示。培训结束后，心情紧张且压抑，觉得大家反馈不够多，没有全部三退，没达到预想的效果，感觉名利心和面子心受到了冲击，各种负面思维开始肆虐。我发了一会儿正念，归正思想出发点，这次讲真相目的是救度众生，不是为求个人名利，求师父加持，决定再一个个问，通过公司的内部通讯软件，因为我知道师父为这次机缘铺垫了太多，作为大法弟子必须要为众生负责，必须放下自我。我一个个问起，问他们能不能接受培训内容，是不是有些沉重，是否愿意三退保平安。原本想这些人肯定会不接受，做好了受到各种质疑的心理准备，结果相当意外，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还说我看到的比你说的还要多呢，大家都经常翻墙。还有的说以前知道一些，但这次培训后就更深入了，共产党原来是个邪教呀，我信佛，我不信共产党那一套，我要退出，找自己的真正的信仰。有一个我自认为会反对的同事，他很轻松地说，你刚让发愿的时候我就退了呢，我爷爷是老右派老革命，他一直坚持法轮功是好的，一定会平反。注：常人善良的愿望，但大法谁也不配评判。七八个生命呀， 差点因为我的人心与观念失去了这万古以来苦苦等待的救度机缘。不争气的弟子真是对不起师尊，自责、感激、感动的泪水止不住的流。通过这次培训，部门所有人都在当天三退了，我终于对最大的善念有了更深体悟。作为大法弟子，无条件圆融师父要的，尽最大努力完全放下自我，那会给众生带来最大的福报，也会给自己生命带来最大的升华。这是师父宏大的慈悲，师父为众生得救做了多少铺垫，付出有多大。而大法弟子如果用人心思考师父的安排，真是会丢弃很多生命。第四部分，放下自我才能救度众生。与大法对我的要求比，我还差很远，自我执着还很深很强。写这篇交流稿时，就时不时有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反出来，干扰很大。我的主意识不够强大，自己不能把握自己，执着思想业力在头脑里翻腾时觉得很苦，写出来也把它们曝光。我希望用最纯净的心去完成这篇法会文章，为自己这一年修炼做个总结，也作为新征程的起点。说到就要做到，唯有下大决心精进起来，放下强烈的自我，真正从内心改变自己，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救度，才能挽救那些对我怀着无限期待的有缘众生。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倾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聚人心，协调配合》，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15年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征稿，这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偏得。我非常幸运，我有一位伟大的师父，师父给了我向内找的法宝，大法的法理彻底的改变了我。感恩师父给我一个向师父汇报和与同修交流的机会。第一部分，去人心，给同修家人讲真相。我今年59岁，1998年有幸得法。17年来，在伟大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风风雨雨、碰碰撞撞中走了过来。在修炼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磨难，人心的执着与被现实和观念的干扰。2014年，我是六位同修相继被绑架，营救第一次被绑架的三位同修的事情还没有落实好，第二次两位同修又被绑架，营救的事也没落实好，第三次又有一位同修被绑架。有一天晚上，因第一次被绑架同修的家人要请律师，我们七位同修在一起商量请律师和如何去营救同修。交流时，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同修的认识各不相同，有的同修还推说没时间，有的还觉得其他人去做不合适，有的干脆讲我做不到。我没有表态，当时参与营救同修的人不多，就这样我们不了了之，解散了。离开同修的家时，我感到很大压力压在自己身上，那种愤愤不平和委屈的人心弄得我一夜未合眼。第二天醒来还得去做营救同修的事。由于这六位同修家居住分散，相隔近120里地，为了节省时间，我只好打出租车去同修家核实情况，将揭露迫害的报道发给明慧网，还要与被绑架同修的家人讲真相。第一次去 W 同修家说服他的女儿配合去要人的时候，他满脸的怒气，就是不好意思赶我走而已。他的观点是，法轮功好就在家练，怎么还得要出去？一次次的被抓劳教，俺真是够了，去要人也没用，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看到同修家人不是很理解的样子， 回家后，我仔细回忆自己过程中的一言一行，找到了自己愤愤不平的心，没有在法中修出慈悲，找到自己的不足和对方不认同的方方面面，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再次我走进他的家门，我首先很诚恳地说，大曼，你也是很辛苦，姨知道你承受的太多，我非常理解你。这么多年你也看到你妈，以前你妈身体不好，修炼法轮功以后，她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在江泽民一言堂的谎言毒害下，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些真相。我们出去告诉别人，就是不想让世人跟着受牵连。我详细地讲了一些真相，他也没再说什么。第三次，让他和我们一起去向公检法及政府部门投递控告信，他和丈夫都走出来了。尽管过程中受到另外空间的一些干扰，都被我们同修认识到并清除了。最后，他们夫妻俩都很主动地配合我们营救同修，特别是他丈夫，从一开始的反对、不支持，到最后的积极参与，过程中都是要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我和同修各自叙述了被邪恶迫害的亲身经历，激发了他男子汉善良的一面，最后也不怨恨岳母了。新年前，我和同修买上礼品到他家，安慰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邪不压正。针对他们的疑虑又讲了一些真相，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我们临走的时候，同修女儿抱住我直哭，说，你们待我就和我妈妈一样。我们也都流泪了。新年前四天，同修回家了，让他的家人真的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大法弟子为他的境界。L 同修被迫害后，她丈夫很配合，因为家里好几个大法弟子，所以明白真相。她80多岁的老妈和婆婆在寒冷的冬天到公安局要人，导致老人被打。通过此事，我们及时的和家人联系，家人也很气愤。最后，好几个家人去找打人的警察，大大的削减了警察的猖狂。两老人穿上壮衣到各部门要人，家里其他的人也都很支持配合。这样也需要一次次的协调，毕竟电话不方便说，所以还是需要跑腿。那段时间，我一方面要走好几个地方，鼓励他们走出来，到有关部门要人，和配合我们向公检法、纪委等各级单位邮寄真相信、控告信；一方面还要做好我这五口之家的事情。每天时间很紧，有时耽误家务而不被家人理解的时候，真是觉得苦。每当外出时有师父的加持，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都很顺利。尽管一次又一次不平衡的心理反映出来，都会在师父的法理指导下走过去。通过和同修家人一次次的交流沟通，他们全都明白了真相。大多家人也都站出来和我们一起到各个部门送控告信。家人的改变和善举真的体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虽然同修们没有全部营救出来，但过程中就是救度所有众生，让被蒙骗毒害的世人清醒得救，特别是遭受迫害同修的家人。第二部分，在溯江中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多救人。当我看到全民起诉江泽民时，首先将中共错用的300条和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告和给有缘人的一封信与相关资料发送邮寄到全市的各个角落，又将溯江的有关信息打印出来发到全市同修的手中，互相交流怎样做好溯江这件事儿。但是同修们各种各样的人心观念表现各不相同，特别是牵扯到实名、电话、身份证的暴露，同修们反映出来的不同程度的怕心严重阻碍了溯江的正常运行。各种各样的借口，什么我不会写、我没被迫害等等，迟迟不能动笔。我们几位同修在一起通过学法交流后，把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和溯江信息及诉状打印出来给同修们参考，可还是有一部分在观望，在等待，好像与自己无关。针对这些问题，我抓紧时间找乡下的同修交流， 同修对为什么要素浆有了清醒的认识，不断给同修们看网上同修关于素浆的文章，激发同修的正念，鼓励同修多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走出来配合好。首先程序的同修陆续写了诉状发送并签收了，很快周边的同修也行动起来了。程序同修有下乡交流的，有打字的，有整理的，有配合同修去邮局发送的。特别是大家从各种人心怕心观念中走出来的同修提高了认识，各方面变化很大。山下一位近80岁的老年同修 A， 同修配合帮他写好诉状后问他怎样邮寄。他本打算让在外地上班的儿子回来帮忙邮寄，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有十多年没进城了，路途又远，怕找不到邮局等等。同修在法上与他交流，鼓励他去掉怕心，改变观念。最后同修决定自己去邮局。同修 A 骑电动车一路顺利到达邮局门口，刚想要打听路，一抬头看到邮局的门头，一位清洁工问同修下着小雨来干啥，同修说邮信。清洁工将同修领到邮局，对工作人员说这位老人要邮信。邮局职员热情地帮助同修办理了邮件，老同修 A 高兴地一路回到同修的家，双手合十，非常激动地说，其实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只等我们迈出这一步了。 Z 同修是一名老大法弟子，认识到应该控告江泽民，可各种人心观念特别是怕心阻挡，迟迟不能动手。多次与他交流，在同修帮助整理打印后准备往外发，他找到我想让我去给他发。我跟他交流，这是大法弟子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很严肃的事情，别人代替是不合适的时候，同修就翻脸了，现出很生气的样子说，这么点事儿都不能帮忙。其实我看到同修的怕心，我跟他交流，找找自己有什么心，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堂堂正正的完成。慢慢的，同修意识到这正是去掉怕心的好机会。尽管不是很情愿，但我还是陪同他去邮局发送控告信。后来他接到妥头短信，很高兴地对我说，真没想到自己就做了这么点事儿，师父给予这么多，自从发了素浆就感到去掉了很多东西，一身轻，特别是怕心好像是一下子没有了。他说心里无法感激师父，心性提高了，他也知道怎么做了。他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带着两岁的孙子大热天的到处去找还没写诉状的同修交流，经他交流走出来的就有好几个，大家都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中师父的加持、保护、鼓励。 H 同修今年60多岁，由于被迫害，家人给做了取保候审，所以警察经常到他家骚扰，弄得有家不能回。在诉江中严重的怕心阻挡自己，就是知道应该控告江魔头也不敢去做，怕再次遭受迫害。特别是看到网上曝光的个别地区出现素江同修被绑架的事例，更是惴惴不安。通过一次次的交流，在一次次修改素江状的过程中，也在一点点地消掉一些不好的东西。最后他也是让我带他邮寄素状。我跟他讲了道理后告诉他，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不能代替，最好还是你自己亲自到邮局去邮递。他特别生气地说，你给别人做就不能给我做，现在我出去不方便，你给邮就行了。第二天下着小雨，我叫上他一块去邮局，他还是不痛快地跟着去了。办完出来他说，就这么简单啊。路上他跟我讲，你不知道在这之前我多么恨你，你这不是故意整我吗？你明知道我不方便还要逼着我去做。当时就对我说，对不起，我知道你这样做都是为我好，为我负责，可我自己的怕心不去，还用常人的思维去想你。第二天他又对我说，真是师父慈悲，我身体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今天打坐的时候感到一个圆球一样的东西从头向下走，走到脚脖处疼痛难忍，一会儿就出来了。师父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家人需要听真相。邮寄两高的诉状签收后，我就把我的诉状又整理了一下，然后从中央到各地方，再到我的亲戚朋友，一一都邮寄了诉状。8月11号下午，儿子打电话告诉我，我市政法委的人要到我家，他让我们赶紧离家躲一躲。儿子没有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因为迫害初期，我遭残酷迫害，儿子也承受很大的痛苦，所以至今儿子仍担心。他对我暴跳如雷，我知道针对诉江一事来了干扰。诉江状我们全家都签了名，政法委又打电话给我丈夫说问一下情况，丈夫也没有承认我家的住址，两人都说了谎。我向内找是我有说谎的执着心，他们是被江派流氓整怕了，所以不敢承认家住在哪里。我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打电话找我，就从丈夫手机里调出了手机号给对方打了过去，是一个女的接的。她说，你给上边邮的信都在我这里了。我说，那是诉江状，老妹你好好看看吧。我给高检邮寄的诉状他们已经签收了，并且给我回了短信。她说，我那天去了你们那里，可是没有找到你，你们到底是住几区？我说，老妹你先将诉江状看明白了，然后照诉江状上的地址我的电话来找我就行了。他连连说好好，好似他听明白了。紧接着我小妹打电话来说，你为啥给我单位邮寄诉江状？你害我不够吗？当年我在小妹的大酒店里打工，因江泽民流窜到当地，我被绑架，小妹受牵连，酒店被查封关闭，给他造成近百万的惨重经济损失。小妹愤愤地对我说，你看我这几年活过来了，你又想害死我，我们断绝关系，你不是我姐，我也不是你妹。我心里非常的难受，是江泽民害了所有的人。小妹过49岁生日，家人都反对我去，怕小妹恨我。我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去救他们，我应该面对这一切，不能再拖延了。事先给大哥大姐和三妹的信和诉状他们看明白了，他们给小妹通了电话，所以我们见面后，小妹和家人的态度都变了。我给小妹的资料她也乐呵呵地接了，我嘱咐她一定要好好看看，是有好处的。当天晚上，三妹的女儿回到我们当地医院生小孩，第二天就生了一个女儿，孩子生下来就高烧不退，医生说必须送市医院，当地治不了。市医院的医生说是罕见的病，不敢保证能否治好。交了5000元回家等消息，母女俩分居两地，甚是担心，家里人忧心如焚。我听到消息后，赶紧跑到医院，给他们一大家人讲，只有大法能救了他。全家人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9个字，并给他们讲了为何要起诉江泽民，讲了16年来江泽民一手操控迫害大法弟子，还有迫害者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还讲了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等造谣污蔑法轮功的，千万不要上当。我给他们讲了很多大法真相，他们听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党团队，真正明白真相后感激的流泪。结果第二天医院便打来电话说孩子会吃奶了，体温也没有继续上升，一个小生命得救了。通过诉江，需要救度的生命都在陆续地推到面前。有一天媳妇儿告诉我说，她爸妈一晚上没睡好，担心得不行了。原来我们诉江后，上边就打电话给媳妇儿当村书记的叔叔，共产协党搞株连政策把人搞怕了，他叔叔害怕受牵连，便打电话给哥哥嫂子，你女儿告江泽民胆够大的，上边找我了，我要有什么事儿就找你们担责任。结果亲家两口子又生气又害怕又上火， 逼着女儿回家拉户口离婚，也不让女儿回家了。我想讲真相的机会来了，我必须去面对。于是我去了亲家，一进门看到眼前的亲家阴沉着脸，与以往的表现大不相同。他们一家正在吃午饭，男亲家拉着脸老长给我盛了一碗粥，粗声粗气地问我，你这是来拉户口吗？我说，我为什么要拉户口？他说，你快拉走算了，我觉得我本事够大的，你们比我还能耐，还敢告江泽民，你们老两口岁数大了怎么样都行，可你们为孙子想过吗？你们这一搞，孙子还用上学吗？你们这是毁你们的孙子。你们做买卖存了多少钱？言外之意是看我们穷。女亲家对我说，我这三个女儿就你们家好过，不打不斗的，你看你们又告江泽民，真是吃饱了撑的。在他家还有一个客户，他说以前也有练法轮功的叫他退党团队，他觉得这是反党。我正告，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按真善人为指导做好人的。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只有中国在迫害。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练法轮功。可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以及江泽民的一部分追随者已经遭了报应，许多高官落马都与迫害法轮功有关。人不知天知，江泽民犯下的群体灭绝罪以及反人类罪，江泽民已经被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告上了审判台，这是天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多年来我因为练法轮功遭到的多次被绑架关押，不是我毁了这个家，而是江泽民毁了我的家，我不该告他吗？亲家再也不说话了。晚上回来，我和媳妇儿交流，通过这次讲真相，我看到了我们平时没有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在经济上、言行上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面对这一切，我们一定要弥补以前的不足，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做的不到位，一定要向内找，修自己，不能向外看。第二天，媳妇告诉我要回娘家给父母好好讲讲真相，我很支持。媳妇从小就害怕父亲，回到娘家，父亲一见她便狠狠地离开了她。媳妇向妈妈详细地说明了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并告诉妈妈，是师父和大法归正了我。说完便去了妹妹家，妹妹也朝她发火，媳妇感到不对劲儿，赶紧向内找，基点不对了，愤愤不平的心又出来了。找着找着，父亲来电话了，让她回家。回家后，父亲对他说，你觉得大法好就在家练，有个好的身体就在家学，为什么要搞江泽民？媳妇儿理直气壮地说，他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我们有权告他，世人都是受害者。这时母亲哭着对父亲说，我和你离婚，嫁给你没一天好日子过，干了这么多活你还欺负我，大女儿是你女儿，二女儿就不是你女儿了，他不就告了江泽民吗？告了就告了，你怎么就不放过他呢？母亲一个劲儿地哭，父亲赶紧说，就这一次，没有第二次了。媳妇说，不需要第二次，一次就送他上审判台。媳妇儿与我交流，世人真是被邪党整怕了，以前只是忙忙碌碌地做事儿，没有给家人把真相讲通，透过素江让家人彻底明白了真相，也让家人认清了共产邪党的丑恶面目。大法弟子在这紧要关头，不再看世人的表现，就是讲真相，多救人，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救人。风风雨雨的10多年，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的心血。走好以后的路，让师父少操心，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特殊的新年礼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妈今年79岁，独自生活，我们姊妹几个经常回家看她，陪她。她过去曾与我一同修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健康，但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后，她不敢练了。随着年龄增大，各种疾病都出来了。从去年开始，她又重新走入了修炼，不长时间病症都消失了，身体好了。打电话给我表妹说，不要从国外寄药了，不需要了，家里的一大瓶美国钙片都给了三妹了。上次我去看我妈，她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儿：早晨出门看见自家门口有一袋垃圾，就随手带下去扔了，没想到第二天大妹出门见门口又一袋垃圾，生气地说，这是哪个不自觉地干的，就拿走了。第三天第四天连续几天都有垃圾在门口，大妹火了，站在楼道里骂起来，是谁干的这缺德事儿？听清楚了，下次别让我看见，看我不骂你个底儿朝天。大妹本来就脾气大，性子急，我妈吓坏了，急忙拉她的胳膊往家里拽，说，别骂了，我现在修大法了，不能跟人一般见识，师父让我们宽容忍让。大妹说，你先别跟我说这个，都气死我了，肯定是他们家楼上小六子干的，你看那中药渣子天天倒洒在马路上，脏东西直接从厨房窗户往下扔，垃圾桶周围全是污水药渣子，都是他们家干的，谁不知道他妈是有名的母老虎，现在都欺负到家门口来了。从此以后，大妹不让妈打扫楼道楼门口，看见就往家叫，妈快回来，受累不讨好，扫什么扫。我妈便不情愿地往回走，嘴里说着，只当是活动活动腿脚，干净了自己看着也舒服不是。快到年底了，大妹回家了，我也要走了，我提醒我妈，出了问题向内找，看看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妈说，是呀，我在想说话办事儿是不是有伤害人的地方呢。腊月26，我们一家去母亲那儿过年，大年初一我与我妈从三妹家回来，开门想拿报纸，我妈住的是旧楼，门后靠墙有一酸菜缸，缸上面放一竹筐，邮递员将报纸放在筐里面。打开竹筐盖一看，我俩都愣住了，两只黑色垃圾袋躺在里面。我俩瞪大眼睛，四目相对，随即约定不要让家里人知道，悄悄扔了算了，大过年的收到如此礼物都会生气。初三初五又收到同样的礼物，我俩也不在意了，家人也不知道。初五下午我们一家走了，3月16日我们再次赶回去给母亲过79岁生日。我问妈，我走了以后又有人给你送礼物没有？我妈说，送，一直送到正月28，偶尔间断两天，每次两包。我想从年前到正月28共40多天，我说，妈，这些天真是给你提高心性了。我妈说，有时自己心态也不好，当打开竹筐盖的那一会儿，真是心都在跳，提起那两包东西糖水冒汤的。我把缸里的酸菜捞出来搬进屋里，筐底的污水倒掉，再垫上报纸，盖上塑料布，心里酸酸的，心想这个岁数了还受这份欺辱，可是只要坐下来学学法，心里就好过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在意了，你拿来我就扔，举手之劳无所谓了。我们修炼人讲缘分，大家住在一起都是有缘人，过去老人也讲冤冤相报，说不定哪是欠了人家的呢，自己吃点亏受点委屈，把欠下的那个债还掉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俩说话让三妹听见了，说，大姐，你不知道这太气人了，我真想到他家评评理去，我也不骂他，我就是想跟他理论理论应不应该这样做。三妹嫌我妈太老实，一辈子受人欺负，说，他要再这样的话我立刻找他去。我妈忙说，不用找了，现在不但不给我送垃圾了，还主动帮我拖地呢，时不时的把门口拖得干干净净的。那天我和你王婶买菜回来，见门口擦得干干净净，我说，你看这勤快人帮我收拾得多干净，不好意思呀，真是应该谢谢人家呢。 正说着，小六子从楼上下来听到了，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我说，是你的善感动了他，善解了怨缘。因为大法弟子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人，更好的人，超越常人的好人。三妹余怨未消，仍带着怨气说，把别人都气得够呛，你们俩却能说到一块儿。心底坦然，我们娘俩会心地笑了。三妹起身回家，走到门口，突然停住脚步，忽然有所悟地说，现在我算明白了，我们全家就属你俩没病，身体好，是因为心态不一样。法轮功打不倒，是因为人心打不倒啊。我和母亲欣然一笑，惊讶于三妹有这样的认识，感到欣慰。看来这份新年礼物没白收呀，尝到了它的甜头，那就是大家都有所提高，有所领悟。
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